146首，基督就是我的世界。我们从头到尾啊，四节把它唱一遍。
基督就是我的世界，生命希望一切，他是能力深深的心，你把我救现天，当我忧愁我来救他，
一个就是基督是我的世界，然后呢后面就是他是我有。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间哈，没有几个人能被称作是神的朋友的，这个你们能说得出来谁是神的朋友吗？摩西、亚伯拉罕、
大卫。
大卫也被称作神的朋友吗？啊，至少我知道，我们晓得摩西是被称作神的朋友，啊，这个亚伯拉罕是被称作神的朋友啊，这个能做神的朋友啊，我们知道这是神给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尊贵和荣耀。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对门徒们说，我从此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来称你们为朋友啊。 所以今天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啊，我们主还给我们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做他的朋友啊。所以说唱诗人说呢，他是我友啊。那么主已经把我们当作朋友，但是他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呢？啊，我想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尊他为主啊，那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尊他为救主，但是好像跟他之间的这种朋友关系的建立似乎好像是不多啊。哎，所以今天在这个地上你会看见，在基督徒中间呢，真正跟主之间呢有这种朋友关系的，你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啊。你可以明很多基督，大多数的基督徒夹着圣经做礼拜啊，那么主耶稣高高在上，那么我们呢他是神，那么来敬拜他一下。但是有一些人你看他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他们似乎呢能懂得主心中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你听讲道也是一样，有的人一听就晓得啊，这个是懂得主的心的啊，这个道啊虽然也很简单，或者是但是很懂得主的心。有一些呢我们晓得是道就是道啊，是我们这个思想啊头脑呢把它组织起来，或者有点灵感啊，那么把它组织起来。所以今天哈，主实在渴望盼望我们能成为他的朋友。我想有弟兄姊妹晓得我那个英文的名字哈 The Godwin 哈，我前次跟你讲过，从前我不懂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我只晓得是一个很尊贵的名字，曾经英国一个皇帝用过这个名字哈。那么只等到有一天我在加拿大碰见一个老姊妹，她在跟我解释，哎呀我才明白，她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说大概是God win 哈，神得胜了是吧？他说不，他说哈 ，God win means God's friend。哇，我说这么好的名字，所以当初那个弟兄给我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不晓得这名字这么好的，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觉得很不配啊。但是呢，你回到真理里面去看的时候呢，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主是把我们当朋友看待，所以主希望我们也能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我们要在属灵的生活中跟主之间建立这种朋友的关系啊，不仅是朋友，最好能建立成密友啊。我想我们有很多人生活中都有很多密友，很好很要好的朋友，可以谈心的，可以交心的。那我想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今天晚上我们等等要来到一段经，我们要看见摩西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啊！这个亲密的关系哈，不仅是他个人可以享受，是神可以享受他，这个亲密的关系让神可以托付他，神也可以借着他做事情。所以今天神不要我们呢，这个光做他的雇工啊，我们辛辛苦苦做啊，我服侍你啊，劳苦做你的奴仆啊。所以主对门徒们讲，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啊，我们总觉得哎呦主这么尊贵这么荣耀，我们能服侍他就是我们的很大的荣耀了，对不对？但是呢，真正能服侍神的人乃是他的朋友。如果我们不能做主的朋友，我们不能明白他的心，我们就没有办法能给他最好的服侍。所以这首诗歌呢，你会看见这个虽然它里面没有表达这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但是呢无论怎样他就觉得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是跟主在一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思想啊。当然他开头讲基督就是我的世界啊，我整个的世界都是主的自己，无论哪一件事情啊都在基督里面，然后呢他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啊。所以这个诗歌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喜欢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唱的时候呢并不一定完全能进入他这个诗歌的感觉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啊能够进入这个感觉。老实讲，我们在蒙恩得救的那一刻，主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已经完全合而为一了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与主完全联合为一了。但是在这个合一的生命里面呢， 还有亲密的关系，那个朋友的关系在里面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晚上呢，我想我们要有一个感觉，我们是来到这位好朋友的跟前啊，我们来接受他的话语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好，我想我或许我们把这首诗歌哈，这个最后一节唱一唱啊。今天我们和他连接，将来也和他连接啊，直到永久不离啊。我们把第四节唱一下。
基督就是我的世界。
193首，这首诗歌哈、也是一首亲近主的诗歌，亲近更亲近。在箴言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朋友乃世上亲近。这个我想既然是朋友，那就是应该是常常亲近，如果不亲近的话就疏远了，对不对啊？我想你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好朋友，有时候跟好朋友见面的时候快乐啊，这个去看小好朋友的时候，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想我们来到主跟前是我们来亲近他，愿我们能和主之间的关系哈、能够建立在这个亲密的关系上面。所以盼望我们在这里哈、把这首诗歌呢当作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好不好？晚上我们又真是从内心的深处啊，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主，我们愿意啊来亲近，好，我们来唱193首。
亲近感谢。感谢全国主。 十字架，
这样的意念啊，一直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生出一个爱慕，渴望能跟他有更亲密的交通。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啊，周遭的事物很容易影响我们，基督教里面很多事情也很容易影响我们。啊，我们要能保持一种的光景啊，永远是主与我，我与主啊，这种的光景。哎，即使我们有千万人在我们的周围，千百件的事情在我们周围，我们人就会感觉说主与我，我与主。我们要维系这个亲密的感觉。今天有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场面一热闹就忘记了啊，或者是一落在某一种情况的里面的时候呢就忘记，或者有难处来到的时候呢，整个注意都被难处所吸去了啊，这个里面亲密的感觉呢啊就好像失去了。我想我们应当养成一种习惯啊，一个好的属灵的习惯啊，每时每刻我们感觉到是与主在一起的，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里，你都能感觉到这个主和主之间关系这么的亲密啊，这是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非常的得这个 George Cartin 弟兄的那几句话的这个帮助啊。当他到那么年老的时候，他说，他对一个年轻的弟兄说，他弟兄你知不知道啊，他不能没有我，我不能没有他啊。你看一个人到了这么样一种光景中的时候，他跟主之间的关系的那个建立还是那么的紧密啊。这个呢不是说你今天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的，你必须在你的生命生活中要有许多的时候在主面前思想，把心转向他啊，花时间和主之间能够有亲密的交通，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感谢主，在1970年以后，主实在借着一些年长的人给我们有很好属灵上的帮助，那个时候教导我们要学习每时每刻保守主的同在啊。他们甚至啊，这个讲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我里面的感觉都是跟主在一起的啊。我在做任何事物的时候，都是连于主的自己，甚至在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也是连于主的自己啊。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属灵的经历能够进到这种的光景的当中，这个对我来讲，当初呢，这是一个新的道理。但是等到慢慢的开始用信心开始进入的时候，实在发觉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啊，一个很大的福分。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我们与主之间能有这种亲密的啊，这种感觉，这种交通啊。所以有的基督徒常常有时候会讲，他说你看主最爱我了，这个感觉好啊啊。我也碰见过一些基督徒说的主都不爱我，主最爱你。你看这个多糟糕，对不对？我真的，别人指着我的鼻子这样对我说，我说哪里有这种事情，主也爱你啊。啊，哎呀，我好喜欢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常常说，哎呀，你不晓得主多爱我，主最爱我了。啊，你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就是这样。啊，其实神是爱所有神的儿女，对不对？ 但有的孩子呢，因为跟 父母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他有个感觉，主最爱我，好像啊，这说明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上面的一种亲密啊，这个很重要啊，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影响我们所有属灵的生活，影响我们所有侍奉的，影响我们所有的聚会的。如果今天我们能有每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感觉，建立这样的感觉，弟兄姊妹，你一进到聚会里面看，整个聚会的气氛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种灵啊，这不是外面做得出来的，你不需要用外面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情况。弟兄姊妹有爱主的心，爱慕主的心，亲近主的感觉，一进到聚会里面，整个气氛就不一样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必须要建立和主之间这种啊亲密的感觉。所以这首诗歌呢，你看作诗的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一种意愿啊，所以盼望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日子啊，就能和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一个神的仆人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啊，我想这个形容呢，当初他所说的可能有一点点的真理上面的不够准确，这个应该指着千年的国度说的啊，不是指的永远的，只是千年的国度应该这样啊，就是我们今天地上的光景呢，决定我们在千年国度里面时候的情况是怎样。他说到了千年国度里面去的时候呢，个人和主之间的距离不一样啊，有的人非常的亲近，有的人非常的遥远啊，你知道这个属天的境界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不定有的人就像天边的一颗星一样啊，离主距离很远。那么有的人呢和主之间关系非常的紧密，那么这个呢是建立在今天在地上我们与主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的啊。我有点相信啊，我也觉得这个是圣经真理上面的一部分的说法，所以我们需要啊求主让我们能够在握住地上这个宝贵的年日和机会啊，建立和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好吧？我们把这个第四节的唱一下，然后我们一同一点祷告。
亲近更亲近，终身亲近。
感谢你呼召我们来做你的朋友，主啊，你实在是喜欢我们来做你的朋友，
主啊，
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和你倾心吐意，主啊，你是一位交通的神，主啊，你是所以创造的我们，你真是喜欢我们，
主啊，
和你之间有亲密的交通，你要把你勇士里的奥秘都来向我们说明，让我们对你的奥秘有反应，让我们能够与你来同心。哇，我们感谢你，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卓越。主啊，这个救恩不仅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救出来，主啊，更是要救进你的胸怀里。主啊，你真是要抱抱我们，你真是要怀揣我们，主啊，愿我们能够像孩子依偎母亲那样，常常来靠近你的胸怀，
是的，
主啊，让我们来听见你的声音，让我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不是远远的跟随你。 主啊，让我们真是有一个亲近的感觉，无时无刻随时随在诸多与我们亲近。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让我们来更多的亲近你，愿意来做你的朋友。主啊，你怎样恩待了摩西，你怎样恩待了亚伯拉罕，主啊，你要恩待我们。主啊，你真是巴不得在末后的日子有更多的摩西，更多的亚伯拉罕被你兴起来。主啊，好叫你的心意能够向许多的弟兄姊妹来开启。主啊，今天晚上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只是在这里预备好，侍立在主的面前，要听主的声音，要来认识神的旨意。主啊，我们愿意来好好的照你的旨意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带我们进入更深之处。主啊，谢谢你高我们亲爱的弟兄。主啊，今天晚上再把你宝座上的话语真是带着生命和膏油释放出来。主啊，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所有听信息的弟兄姊妹们都同得你生命的供应。告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啊，曾经一次最使我们和你之间有极大的鸿沟和距离。
主啊，
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流血舍命。
主啊，
主，你付上极重大的代价。
是的，
主啊，你把罪除去。
是的，
主啊，你要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你自己的跟前。
阿门。
主，我们晓得你不以救我们回来为满足。
是吧，
你乃是要在生命中与我们联合，并且要我们能成为你亲密的朋友。
是的，
成为你交通的对象。
阿们。
成为你可以把你的心意完全吐露的对象。
阿们。
主啊，我们实在承认，
主啊，
我们是何等不懂得你的心意。
是的，
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仍旧活在从外面的光景中。
是的，主。
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叫你的心不能满足。
是的，主。
我们的心也不能满足。
是的，主。
在旧约时代中，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在会幕的外面徘徊。
主啊，
主啊，你的心是那样迫切的能够靠近你自己的百姓。
是的，
主啊，但是到了新约时代，救恩已经成就了。
是的，
你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地上。
主啊，
但是主好像不多人体贴这个心，你的心。
是的，主啊，
我们求你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明白，我们不仅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主啊，
脱离仇敌的手，脱离将来可怕的那个火湖。
是，
主啊，也让我们知道今天你把我们带回来是要和我们建立爱的关系。
Amen。
是要叫我们在爱中与你有交通。
Amen。
主啊，愿我们常常把心摆在主的身上。
是的，
愿你吸引我们。主啊，但愿这个吸引胜过任何人事物，胜过任何世界的东西的吸引。
Amen。
主啊，叫我们只以主为我们的满足。
是的，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求你继续的对我们的心说话，
是吧，
开启我们里面的光景。好像我们能够常常敞着脸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今天你把我摆在朋友的地位上，
是吧，
你就是要教我们主啊，能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没有看低我们，
主啊，
你高抬我们，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感谢你。
所
以愿晚上这点时间，主，当我们在这里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感觉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交谈，
是
感觉圣灵在这里。主啊，引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中，主啊，能够得见你的容面。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在余下的年日，主啊，能够和你之间能够有更亲密的这种的连接，更亲密的生活，一直等到你回来。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第33章。 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二十三节，第七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人就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把它读一下。第七节，弟兄们先来。
摩西竖长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爱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可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前面啊，那正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有一个重大的失败，就当摩西上西乃山顶的时候，他们在山下造了金牛犊啊。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引来神的震怒啊，他们做了犯了一个大的罪啊。那么摩西也把后来下山的时候呢，把法板也摔碎啊。然后我们看见呢，神就招了这个利未人出来啊，那么并且他们在营的中间杀自己的弟兄，有三千人被杀啊。那么在经过了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失败之后呢，当然我们知道神并没有丢弃他的百姓，那神啊在这里呢，那么幸好呢得着一个摩西。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整段的经文呢，就看见哈，描述讲到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的。那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当以色列的百姓中啊，现在出现了一个大的破口的时候啊， 有什么样的人能够站在这个破口上呢？当以色列的百姓跟神之间产生这么大的一个艰难的时候，这里好像有一个断层在这里，有谁能站在这个断层的中间呢？啊，那么所以这一段话讲到摩西的情况，就是讲到摩西因为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呢摩西可以怎么样站在这个破口，他能够向神代求，挽回神的心转向百姓。所以你知道这个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中，在神的百姓中出现这些困难的时候，只有那些亲近神的人，如同摩西一样的人，他能够挽回整个局面，他能够转变整个的情况。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啊，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做了更大的一件事情啊，摩西只不过是个预表啊，是主耶稣基督站在神与人之间啊，在两造之间呢，是主把和平带进来了。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因着他的流血，因着他所付上的代价啊，那么让神与人，特别信他的人，能与神相合啊。我们晓得没有人的关系与神之间的关系能超过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这个与父亲的关系啊。所以在摩西的身上是一个预表，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只有这些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在危难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他们能做什么挽回的工作。当然今天这个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今天地上的教会也是充满各式各样的难处，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就看见教会历史中充满各式各样的难处啊。那么有谁能挽回这些局面呢？有谁能使那个破裂的局面人就重新能够被结合在一起呢？只有那些活在神跟前的人，与神有亲密交通关系的人，他们能够挽回这个。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地上的基督教有一个偏差的一个情况，就用了很多人的方法啊，试图着把一些的情况把它挽回过来啊。我们晓得人的方法是没有用的，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人的方法是没有多少的用处的。今天只有那些真正活在与神之间有亲密关系的这班人，他们能挽回啊神百姓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教会历史上这样神的百姓也是每一个世代都有啊。你会看见当神的百姓偏离神的心意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回到神的心意里面，他们就挽回这些情况啊。所以这一段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记载，突然把这个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情况记载，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啊。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呢，能够挽回一些破裂的情况，挽回一些危机的情况，挽回一些为难的情况，你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和神之间有亲密关系的人。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够那么亲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无法挽回这些东西的。我们可能用一点人的方法啊，那么做了一点点的外面的帮助而已。所以圣经给我们有很清楚的啊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应当学习像摩西一样跟神之间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这个不仅是你个人与主之间有好的交通，也不仅是神能够找着一个可以交通的对象使得心里有满足。弟兄姊妹，这个会成为什么？成为危机中间的一个最大的帮助，也成为神儿女中间破裂的这个情况中间的唯一一个弥补的力量啊！所以这个被称作是中保啊，啊！所以主耶稣基督被称作是中保啊，哎，这个中保所能做的就是把两面的情况把它带在一起啊。那所以圣经也讲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应该做这个 peacemaker 啊，哎， 使人和好的人。你要知道，这个使人和好的人不是光是你劝他几句话而已，也不光仅仅为他祷告而已，跟我们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我在过去这么几十年的服事中间，我实在发现，哎，有的弟兄姊妹的情况的难处呢，我们都搞了半天不行，人家一来情况就，有一位老练的神的侍奉神的人啊，来一进来，这个情况就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活在主的跟前，像摩西一样的，神会听他的话的，啊，他能够把神的那个注意力重新拉回到神的百姓身上。所以你看见了，当以色列百姓犯这么大重大的一个错误的时候啊，若是没有摩西站在中间的，神按照神的这个公义来讲，神就把以色列百姓整个把它毁灭了。神可以重新创造人，对不对？哎，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光景非常的危机啊，幸好这个中间有一个摩西啊。你看见摩西在这里所谓的表现啊，我们从前面所读到他表现在神面前的带祷，一方面好像神这个神到一个地步，好像这个百姓神都不要了，神说这是你的百姓，摩西说不不不，这是你的百姓啊。你看在他跟神之间呢，摩西知道这个时间很危机了，已经很危机了，你知道吧？这个神呢已经好像快不要这些百姓了。啊，那摩西的带祷啊，挽回神的心，弟兄姊妹，多么美丽的图画，多么宝贵的图画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建立一点和主之间亲密的生活，每天跟主之间有交通，这个不仅是为着我们，也是为着主的教会，为着主的工作的啊！所以呢，不是我们光是鼓励弟兄姊妹，哎呀，你要跟主之间呢，有亲密关系啊，吸取主的丰富啊，叫你生命增长，有祝福，哎，那个效果还不仅止于这些的，那会给教会带来的祝福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啊要进入一个侍奉，我们讲过在。出埃及记最重要的神就是要得出一个侍奉的人，对吧？这个侍奉的人呢，其实就是中间的桥梁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就讲：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就是一个桥梁，通过他就到父那里去。今天在这是也是一个原则。今天在教会侍奉上面呢，我们晓得过去我们蒙到很多的恩典，有很多因为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从主所领受的那个光景把我们带到主跟前去了啊，所以你要知道你和主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呢，我们只有在教会中有更多这样爱主与主亲密关系的人，他就能够维系神与神百姓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是一个亲近主的人，不是光做奴仆啊，做苦工的。今天我发觉教会在地上教会啊，哎呀，有些弟兄姊妹真是劳苦啊，劳苦到这个真是没有喜乐啊，劳苦到这个思虑愁烦啊，劳苦到发怨言啊。你们这样情形有啊，好多啊，到处都是啊。弟兄姊妹，这个不对，这不是神所要的侍奉。真正的侍奉乃是跟他之间有亲密的关系的啊，这个侍奉是有恩典的。这个侍奉是有实际的果效的，这个侍奉才带来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和谐。所以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啊，这个摩西呢，幸好有摩西站在这个破口上面啊，堵住了整个的破口啊，让神的恩典呢，人就能存留在神百姓的中间。你知道当初那个情况是很危机、很危机的情形呢、啊。弟兄姊妹，神不是人呐、啊，神的公义啊。你想这个弄个金牛犊啊，这今天对我们来看的这个就是，哎呀，他们做错了一点事，这对神来讲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啊、因为他们说这个就是耶和华把神变成牛了，你看看神是何等的尊贵呢啊，我们怎么能把神把他的这个他的荣耀把他降低了呢啊，这个对神来讲是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啊。我感谢主啊，这里一方面讲到摩西做中保，一方面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啊，他所能带进的这个祝福是多么的大、所以今天神要寻找在教会中寻找那个侍奉他的人呢，就是要像摩西这样的一个人啊。 那么在这里哈，开头的时候呢，他讲这个摩西亚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然后称这个帐篷为会幕。那我们晓得这是因为在以色列百姓失败之后啊，以色列的营已经被玷污了啊，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造金牛犊这件事情呢，把仇敌的势力引进来了啊，所以整个营被玷污，所以摩西呢因此搬到营外去住啊，住在营外。当然这里面都有预表的含义在里面啊。那么他在营外所搭这个帐篷呢，他就称它为会幕，因为那个时候会幕还没有建造起来。我们晓得到了35章以后呢，才开始真正开始建造会幕。那么呢，他就把他的帐篷摆在营外，说：“哎，在那个地方呢，神就可以怎么样呢？与他这个一同有交通。”所以百姓有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到这个会幕那里去啊，去求问啊，去求问。这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啊，一个侍奉主的人啊，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如果我们要和神之间呢建立这个亲密的生活的话呢，我们要远离这许多败坏的事物啊。我们和我们的家都应该有一个分别的一个情况啊。我实在感觉过去啊，我去过许多年长弟兄姊妹的家啊，哎呀，有的家里真是充满主的同在，真的是，你进到那个房子里面，感觉那个气氛就是这样，主的同在非常的浓厚啊，这个印象很深刻啊。特别我昨天在台湾认识一个年长的姊妹，她的生活过得很简单啊，每次进到她那个屋子里面去的时候呢，那很奇妙的，有的时候我想这个不是心理作用啊，也不是因为呢我这个对她呢这个特别的有一种的尊敬啊，他就是这样，那个你去看也没什么特别的，小小的房间啊，进去之后这个他这个笑脸到现在我这个印象都还在。他每一次我就说我带着很沉重的负担的，因为那个年轻啊服侍主啊总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难处的，里面的不满意啦，很多很多的教会的问题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就觉得很沉重啊，这个灵里面很沉重。所以我去找他交通了，每次他一看见我来了啊，孙弟兄来了，这门一打开，那个笑脸呢，这个笑脸一看呢，这个马上这个好像这个重担就去了一半了，是啊，然后来进到房间里来，请我坐，一坐下来坐在那里啊，本来我有好多问题要问的，想要去跟他 complain 呢，去埋怨一下，结果呢坐在那个屋子里面的时候呢，说不出来了，他是说你好不好啊，我说不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祷告，两个人就一起祷告，哎呀，他那个祷告常常给我里面带来很大的鼓舞，所以每次从他那个屋子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我到今天我想，这因为这么多年过来了，我回头可以感觉到那是一个属灵的空气，绝对不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啊。当我出来的时候呢，觉得全身的精神呢，所有的重担都脱落啊，其他也没说什么话，他的祷告也很平常，但是这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摩西住的帐篷就是这样的啊，因为什么？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百姓对摩西呢有一种的尊重啊。因为什么尊重呢？这个尊重呢，并不是摩西的学问很大，也不是他人怎么样，弟兄姊妹们，这个尊重呢，是尊重在什么呢？尊重在神的同在，因为神的荣耀显在这个摩西的身上啊，显在他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呢，每一次当摩西离开营，要去他那个小小的帐篷的时候呢，所有的百姓怎么样，都站在自己的门口观望。弟兄姊妹，这不是几个人的帐篷啊，这成千上万个帐篷啊，啊，你能想象得到吗？那两三百万的人搭帐篷啊，啊，大家都站起来了，那个里面呢、啊，对着摩西有一种深处的一个尊敬啊，看着他，那么进到自己的这个帐篷去。等到他一进去的时候呢，神的云柱就从上面降临，啊， 这个云柱一降下来的时候呢，所有的百姓都在个人的门口在俯伏啊，因为什么？神的同在变得非常的明显啊，在他的身上，在摩西所住的地方呢，显出了一种的荣耀啊。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听见了什么？神与摩西面对面讲话。那么这里的面对面啊，跟后面呢，我们等等会讲到，他没有见到神的面，对不对？这是一个形容啊，形容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好像面对面一样。其实摩西并没有见到神的面，但是在百姓们的感觉中间呢，两个人是面对面的讲话啊，有这种亲密的关系的讲话。弟兄姊妹，这个人哈、啊，就是你能听见一个人讲话，跟一个人面对面讲话，这个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面对面的讲话的话呢，就是是一个非常对，就是很重视的啊，是一个比较亲密的一个讲话。你有没有看见有时候那个总统出来的时候呢，啊，一大堆人围在旁边啊，他也讲话，旁边都听见，但他对某一个人讲话。啊，他跟那个人面对面讲话，旁边都可以听见，对不对？但是你就知道那个人的地位不一样了啊，那个人的是在总统的心目中间呢，是有个分量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在那里，神与他面对面的讲话啊，他说那个讲话就像什么，好像朋友一样。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多么的宝贵呢！我前不久啊，在一个弟兄姊妹家，让我打电话给我们那个老二Ben呢，啊，那我就跟他，其实我就跟他就简单讲几句话，结果回到桌上来的时候啊，那几个弟兄姊妹说：“哎呀，你儿子真好啊，你跟儿子讲话像朋友一样的。”啊，我说有吗？我自己也不觉得啊，这因为你平常跟孩子之间，就是很自由的讲话，啊。他们觉得很诧异啊，很惊异，这其实对我来讲很平常。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在百姓的感觉中间，神跟摩西之间的那个谈话，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啊，一个有权威的人对一个很卑微的一个人的讲话啊，也不像主人对仆人的这么一种吩咐，那是像朋友一样。这里哈，我们晓得就已经呢启示出来神的心意。你知道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神的心就是可要人成为他的朋友的，这是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就有这个意念。不过呢，人呢堕落了啊，失去了这个福分，所以你知道神跟天使讲话那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神跟天使之间的讲话呢，那是主人和仆人的一个说法，是吩咐的啊。这唯有人呢，弟兄姊妹们，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神就给人很尊贵的地位。很可惜呢，这个人呢没有能够持守住这个东西。不过到今天我们晓得，当主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把我们重新带回到这个尊贵的地位上面啊。所以在圣经中间，这个朋友这两个字啊，这是神给人极大的尊荣啊，因为你朋友就站在平等地位上啊，如果我们两个是朋友的话呢，我们就站在对等的地位上面了啊。所以你看见，这是神对人的一种给人的最大的一个尊重啊。所以所有的百姓都能听得见神跟摩西之间的这么一个讲话啊。那么那个时候哈、有圣经的记载说哈、唯有呢这个他的一个帮手少年人论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啊。这个呢也是对约书亚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教会的历史上面也有这个传承呢，啊，有见证的接续，啊，年轻的看见年长弟兄们的那个表现， 我到今天哈、啊，一直到今天，在我的印象中间啊，我有几位很年长的属灵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给我留下的这个印象是也是不可磨灭的啊。我曾经有一度啊，有时候光景很软弱的时候呢，哎，我想起这些弟兄姊妹啊，哎，我觉得我不能失败啊，哎。你看见他们当年在地上跟随主那个光景啊，这也是主给我的一个激励啊。所以你知道，在这里也是等于给什么？给这个约书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因为呢，只有约书亚在摩西那个帐篷里面，并且他看见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是这么的亲密，所以我想在年轻的约书亚心里面呢，带来非常大的激励和渴慕啊，那个印象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印象。我们晓得这个对日后约书亚在神面前的侍奉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到以后我们知道，当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起来接替摩西的时候，约书亚也进入与神之间这种亲密的交通啊。所以对青年的弟兄姊妹来讲呢，如果能看见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所做的一些好的榜样，弟兄姊妹那都是很大的福气。你看，我跟插出去讲一点也不要紧啊。像我们过去有这个 WCCC 这个聚会啊，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说，有些年轻人我们觉得是高中生呢、啊，还有这个大专学生。觉得说有些年长弟兄们讲的道啊，他们不容易听得懂啊。后来呢，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哈，不管他听不听得懂不要紧，看一看属灵人的风采，哎，会有印象的。真的，这个印象是有的时候比那个听懂的话还要来的有影响力啊。你知道 Sparks 弟兄啊，1955-57两次到台湾啊，那么。当然他是一个真是在主里面是一个相当有启示的人啊，这个亮光是很大的。他刚到台湾去的时候，他讲的道没几个人听得懂的，但是我常常听见那些参加过的人呢、啊，哎呀，他们回味无穷了、他说我们坐在其中就好像如沐春风的，如沐春风。他说他讲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但是呢，聚会叫我们觉得如沐春风啊，那个给的印象。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这个言语的问题，有的时候这个人的问题，你知道吧？啊，所以呢，约书亚深深的受摩西的影响啊。当然，今天呢，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最好受主的影响，但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个人和主之间的关系呢还不能建立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主有时候借着某些人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当然今天我们在讲保罗所讲的，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对不对啊？不是光效法保罗，那是效法保罗身上的基督了啊。那么只有基督是我们的形象，当然我们不能把任何的属灵人当作偶像来崇拜，这是不行的啊。但是你要知道主使用过的一些器皿在他们身上有某一些的气质啊，某一些的性情，某一些的表现，这些东西都是从生命属灵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对年轻的人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成为呢少年的这个约书亚呢，他在属灵上面的一个操练和学习啊，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和学习。并且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不离开那个会幕，因为什么，他知道那里有神的同在啊，并且他紧跟着摩西啊，所以呢他得到属灵上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所以以后呢成为摩西的一个接续的人啊。所以圣经呢把这些呢通这些伏笔啊通通把它写在这里，也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也是鼓励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啊，在年轻的时候要学习顺服年长的弟兄姊妹，要从他们身上的好的榜样来学习啊。我自己觉得从年轻一直到今天啊，有好过去好多年长弟兄姊妹们他们的一些作风和他们一些的情况对我有很深刻的影响，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啊。比方说我多讲一点也不要紧啊。 我这个受过好多不同的弟兄姊妹的影响。那么开头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有几个比我年长一点的弟兄们呢，他们给我的印象呢是另外一种，就是说讲道的时候这个灵要出来啊，一定要用灵。那么怎么用灵呢？啊，就叫冲，要大声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跟着他们在一起，就是他们一上来就哗，声音就很大，就是一气哈成啊。那有的时候你看见他那个真的是一气哈成上去，这个那好像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就是这样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跟着他们在一起服侍，就受这个影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讲道要冲啊。但是呢，因为你要在操练上不够，圣经的真理的认识亮光也不够，所以这个冲啊，有时候冲不出来啊，只是声音大，那个灵没有出来。讲完了之后啊，自己很憋啊，那个弟兄姊妹觉得很憋啊，只觉得你讲的到那个震耳欲聋，什么好像都没有得罪。后来有弟兄们讲啊，你看彼得起来讲到说啊，人家觉得彼得的话扎心啊，所以有人就嘲笑说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讲到扎耳朵，不扎心，人家那个道是扎心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给我们印象是讲道是这么样的冲法的啊。后来呢，我碰见江弟兄了，哎，我发现是另外一个形态啊。他倒是不慌不忙的，灵也很强，但是呢，他说是把真理讲得很清楚。啊，真理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就是你学习的机会，啊，就有好的榜样在这里，并且他的道很严谨，跟着圣经的每一环都扣得很紧，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什么东西都往上堆的，他完全按照圣经的话解释啊，哎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那么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呢，学的这个。因为你知道讲道的人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的这个影响的，比如你讲道下面弟兄姊妹都打瞌睡的，我那个时候年轻人听着他们底下一打瞌睡，我就更讲不出来，哎呀，我就心里很着急很惭愧，所以我讲道都是睡觉的。我后来我看将近讲道也有人睡觉，所以我想说那好了，不在乎这个，主要是要把真理讲清楚。到后来我发现呢，弟兄姊妹，当我学到一些从你年长弟兄们身上学到一些好的一些榜样，对我的服侍来讲帮助很大。到以后不仅能把真理的光景要把它讲清楚啊，并且呢，在有一些的事情上面，灵里面的被提起来的时候，感觉出来的时候，那个灵也能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过去那种的方式哈。那么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点很合适。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呢，在地上很多侍奉主的人啊，他们有很多时候会成为我们一个榜样啊，帮助我们影响我们。那么这里呢所说明的约书亚的情况，就是约书亚怎样受到摩西的影响，并且在这里最好的影响是不仅看见摩西与神之间的这个交通啊更好，但因为他跟摩西住在一起，他在生活上接受摩西的这个属灵的帮助，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事情上面，这个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和学习。我过去看见有很多的年长弟兄姊妹们，他们有的在侍奉上面有的显出一些功用啊，特别在早期在中国时，他们有的人跟着尼弟兄在一起啊，受尼弟兄的影响啊非常的深，有几十年都不变的，哎，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一个人活在主的跟前呢，那个光景啊，那一种对人产生无形的影响力，那个才是厉害的。今天呢，我们常常有时候被人家所讲的这道口才好，把我们的脑子遮服了，对不对？里面并不一定真正的能够受到多少的影响。所以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啊，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看这个约书亚做了摩西的帮手啊，那么这个哈，这个帮手这个字呢哈，这个字原文就是徒弟的意思， 他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有什么呢？就倒水在摩西的手上啊，那就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上啊。所以这也是对青年弟兄姊妹们的一个提醒啊，在我们在侍奉上还没有能在主面前完全被主用的时候，你要学着顺服年长的弟兄姊妹啊，这个顺服是宝贵的。哎，你看这个用圣经用这个帮手这个字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字眼啊。所以这里哈，我们看见摩西所住的这个帐篷啊，那么给以色列百姓所带来的印象，并且呢对约书亚所产生的影响啊。所以一个活在神跟前的人啊，弟兄姊妹们，他不仅能够堵住这个破口啊，也给神的百姓带来美好的印象，也能给后续接续他的人产生属灵上的一个影响。那么后面呢，我们就看见哈，摩西就在这里啊，代求啊，他求神指示那个道路，并且求神呢与神的百姓同去啊。所以我们知道摩西的代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啊。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啊。摩西你看这是认识神的、啊、他们说神说摩西你把他们带去，他就好了，我去带了。他不是啊，他就要什么，他要求神怎么打发人与他同去啊。那么打发谁去最好呢？弟兄姊妹们，到最后我们看见摩西是要求神与他们同去啊，一定要神，要求神与他们同去啊。他说你只说你按你的名你按你的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在我眼前蒙恩，你既然这样认识我了，这样我在你面前蒙恩了，对不对啊？你要告诉我清楚啊，这个路是怎么走的，是吧？他说你要告诉我怎么走这条路啊，那么要我能更多的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他说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所以摩西的代祷不是为自己啊，为了神的百姓，这个实在是美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只有在侍奉上我们多把心摆在神的百姓身上，你会更多明白主的路，你也会更多认识神的自己啊。这个的确在属灵经历上面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这里摩西所提的两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上面的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到底是谁与我们同去啊？你做每件事情都要问到底是谁与我同去，对吧？第二个，求你指示你的道路啊，我们没有自己的路，我们要按照你的指示行。事实上当初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啊，那个也没什么大马路的那怎么走法呢？这完全不会走的，所以需要神指示啊。所以呢，这个是在引导神百姓的时候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必须要有个感觉啊，这个名呢是你的名，是主的名啊。我们今天呢，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服侍到一个地步就糊涂了，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啊，弟兄姊妹，这个很可怕啊。好多人夸口啊，你看在我的手中有好多的好几千的神的百姓，这哪是你的呢，对不对？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啊，一个老姊妹她写信提醒我的，到今天我常常祷告，我也提醒自己啊。她说，弟兄你要知道，工作是主的，教会是主的啊，甚至羊群也是主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属于主的，这只不过主把我们摆在神的百姓中间学习服侍而已，对不对？你不能把神的百姓当作你的产业，这个不行的，这是神的产业，耶和华的产业。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摩西的感觉是多么清楚啊！这名是什么？是你的名啊！今天呢，你要叫我清楚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服侍弟兄姊妹往前去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呢，所有服侍弟兄姊妹都应该常常这样来问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把神的百姓带到哪里去呢？我们到底走什么路呢？对不对？ 然后呢下面哈、啊、他就要求神呢、啊、这个与他们亲自同去啊。十四节呢很好，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们看见这个好像跟前面所讲的有点矛盾的，前面神说不去了，对不对啊？现在怎么又变得又去了呢？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新约中哈、啊，那么我们要看见这个一点也不矛盾的，因为圣灵的引导就是神的引导啊。也可以说呢，这段话呢可以说是神与摩西同去呢，是在这里是要顾到这个摩西的啊，所以呢，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引上去啊。”所以神与摩西同去，那么就带领整个百姓一同的往前去啊。那实在来讲，神还是爱他的百姓啊。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晓得百姓的光景偏离了神。所以神就与教会的领袖与摩西同在，领着摩西走啊，行，领着摩西走，其实呢就是领着大家一起走了，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情况啊，这个摩西呢，在下面就把什么，把神的童趣转到我和你的百姓一起，啊，他说你必亲他说哈、啊、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啊。人在何事上可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以前蒙恩呢？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啊，在摩西的经历里面呢，他把神与他的同在连于所有神的百姓啊，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我们常常讲到只要主与我同在就好了，弟兄姊妹，不，摩西说你与我同在也就是与所有神的百姓同在，绝对不能把神的百姓这个撇开。我们看见摩西实在是爱以色列百姓，他跟以色列的百姓连为一体啊，他绝不要，因为神在这里是考验他，因为前面已经考验了，神说我把那些百姓把他灭，通通灭了，然后把你的后裔再重新立起来啊。但是摩西懂得神的心意，所以摩西也是唯恐好像神把百姓丢掉了啊。所以摩西不以神与他个人同在为满足，他要神与所有神的百姓一同去啊。所以我们能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在摩西的身上这个表现出来的光景实在是非常的美丽。弟兄姊妹们，所以因此呢，在旧约时代中间，摩西也是预表基督的，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一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承认我们的光景不好啊，我们常常得罪主啊，我们常常得罪神啊，但是呢，因为什么？有中保在这里，因为主爱我们，他永不丢弃我们啊，所以他一直把他的命运跟我们的命运完全结合在一起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蒙到神的悦纳啊，因为神爱他的儿子，所以爱我们啊。那么今天呢，主知道父亲爱他，但是他把我们也包括在他的里面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这进入一个灵里面的一个完全的结合，那是更美的一种光景。那么后面这一段呢，记载很有趣啊。这个十七节开始这里啊，这个摩西呢求见神的面啊。弟兄姊妹们，我想啊，真正爱主的人呢，都渴望能早日得见主的面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渴慕啊。从前呢，我是听一些年长弟兄们他们讲啊，哎呀，他们真是巴望有一天能当面见到主的面啊！比如说我见到主的面，我要伏在他面前，感谢他，向他下拜啊，心里面渴望。哦，那时候我们听的心里蛮受感动。不过我是想说，大概因为他比较属灵呐、啊，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哀慕啊。对我来讲呢，好像这个没有这种感觉啊，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慢慢的，弟兄姊妹们，等到你跟随主的年日多了，这个里面的爱慕多的时候， 真是很想看见主的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想见见他的面啊。因为这个呢，不是光是看他长得什么样子啊，而是说呢，因为你里面有这种的爱慕的缘故，你渴望能见他的面啊，这是一个爱的，完全是一个爱的表现。那我们晓得在圣经呢里面，从旧约开始，这个神的面容啊，是代表着一种的福气啊。这个不是光是哦，到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见的是哦，主啊，你原来是这样啊，那么就完了。不是的，就是你见神的面，它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你看这个谁啊，这个该隐呢，他就知道啊，在这个先祖的时代呢，那么我们知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呢，啊，这个神就要把他赶出去了。那个时候该隐说什么呢？他求你不要把我赶出去，不能见你的面。哎呀，我想说这个怎么该隐会还想要这个见主的面呢？啊，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因为这个一离开神的面的话呢，所有的祝福都失去了啊。所以，这个后果来讲是很严重，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啊，你把我赶出去，不见你的面啊。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时候神跟人之间好像还有这个父母儿女之间的这种感觉一样啊。所以有的家庭呢，这个父母跟儿女这个关系弄不好的时候呢，啊，是把这个父母儿女赶出去啊，不要再见你的面啊，意思说你不要再见我的面啊。那么这是一种断绝的一种感觉，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能得见神的面，这里面包含的意义很多了，啊，是一个福气，也是一个悦纳。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啊，实在是变得又真实又宝贵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三章里面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到神的跟前。啊，能够与主之间呢能有亲密的交通，这是在新约时代中在灵里面主给我们的一个福气。那么这个交通有个什么结果呢？我们就怎么荣上加荣，然后就怎么变成主的形象。所以你知道这个见主的面，这不是光是看他一眼而已啊，这里面会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在我们身上产生变化，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人就慢慢逐渐的就变成主的形象。所以你会看见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些人他们天天常常跟主面对面的人呢，的确他们的气质，他们的光景会有改变，会有很大的改变，会很大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见神的面，这是一件重要事。难怪呢摩西会这样的恳求，我相信那个时候摩西也不是好奇啊，因为跟神讲话在一起弄这么长久时间的，都没看过他什么样子。这不是还不是这个，因为你看摩西那个祷告里面的感觉上就知道，这他知道见主的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因为神对摩西说哈，他前面所有人的要求呢，神说我都答应你啊。所以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啊，你也在我眼前蒙恩啊。什么叫做按着名认识呢？这个按着名的认识就是说呢哈，这个名字已经怎么记在神的心中了啊，已经在神的心中了啊。比如今天我们的教会有很多人啊，人很多，对不对？有的人的名字啊，我们这个不一定完全能记住啊，但有的人的名字就在心中了啊。这个就是表示说现在摩西的名字已经在神的心中，并且很熟悉了啊。你讲起的名字呢，就是说神对摩西说，我现在对你很熟悉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么就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摩西才求，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啊。好像在这里哈，这个摩西没有求说啊，你显你的面啊，让我看看你的面。他是说求你把你的荣耀给我们看。所以呢，因此在这里我们晓得神的面也是荣耀啊，就是，所以什么时候你见到神的面，那都是荣耀。 这个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晓得这句话后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呢引用这句话啊，那么这里呢，当摩西也要求见神的荣耀的时候，神说什么呢？他只能显明他的恩慈，他的恩典和慈爱啊。他说我可以在你面前经过啊，这个在旧约里面来讲，这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啊。因为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人是罪人的，神要从你面前经过，这个都是已经很大的事情啊。然后在那里，所以说我要宣告我的名啊，来让你知道我的名。那么那句话说，神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告诉我们说，摩西在神的跟前是蒙怜悯的，是得神恩待的。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呢，我们也是，对不对？我们怎么会是的呢？因为我们在神儿子的里面啊。所以你读罗马书第九章那里的话的时候啊，你要领会今天你已经站在一个蒙爱的地位上了，神恩待我们，神怜悯我们。有些基督徒啊，常常把这个话引用错误啊，哎呀，说我这个祷告了半天主也没听啊，神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怜悯谁就怜悯谁，大概就是没不恩待我不怜悯我的吧。你看你把这个真理领会错误了， 你忘记了你已经在基督里，你站在蒙恩蒙爱的地位上了，对不对啊？哎，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用信心宣告一个情况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神所恩待，是神所怜悯的。啊，你要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就是说，当初你看见摩西是在这个光景中的，那么旧约是个预表了，对不对？今天呢，神的恩典在新约时代向着所有蒙恩神的儿女们，啊，这实在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那么，这个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人是不能见神的面的，所以神又说啊，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啊。所以在没有遮蔽的光景中间，人如果直接来到神的跟前，是站立不住的，是没有办法活的啊。所以你看见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到了新约时代中，在恩典的时代中自己转换过来的时候，是多么大的恩典。摩西是这么大的一个神的仆人呢，啊，是这么忠诚和神之间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人，他不能见神的面。而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的人呢，在灵里你可以随时见神的面啊，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带下的极大的一个祝福啊。所以当时在律法的之下的哈，就是有恩典有怜悯也不足以保护一个罪人啊。今天只有耶稣基督他的自己能够保护我们啊。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中靠近神，我们能有这种平安的感觉，能有这种喜乐的感觉啊，能有这种不被定罪的感觉啊，这完全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带来的。所以我曾经讲过嘛，旧约的神跟新约神是一样的，神没有改变，神永远是烈火的神啊。不过呢，旧约跟新约之间差别这样，旧约是什么？没有遮蔽的，那么来到烈火那就被烧死了。那么今天的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有了中保，有了一个遮蔽，所以透过基督的时候呢，这个烈火呢变成了神的大爱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蒙的何等大的怜悯啊。所以今天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人直接到神跟前去还是不能存活的，一样不能存活啊。所以神没有改变啊。所以有一些不懂圣经的人常讲说，哦，你看旧约的神好凶啊，啊，到了新约神中变慈爱了。这不是神改变，神是不会改变的，神就是神啊。这是因为中间有基督的缘故啊。我想我们今天读神你必须要明白啊，新约旧约之间的一个大的差距啊，是因为有神的儿子在其中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那么你看见在那个时候摩西心里面多么渴望能见到神的面呢，但是没办法。那神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 神就叫什么那个磐石，站在磐石上，磐石有个穴啊，那么把摩西放到那个洞里面，然后用手把它遮住了，然后呢，这神就从那里经过之后呢，让摩西看看他的背，哎呀，这幅图画，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啊？啊，这是很温暖的，很有趣。但是呢，摩西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是吧？神能让他看看背已经不错了。所以呢，在整个旧约的时代中间呢，摩西是唯一一个真正看见过神的人，不过是看见他的背而已啊。那么，所以呢，神把他隐藏在磐石的穴中啊。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嘛，就是用这个背景来写的啊。当然，今天我们晓得这个预表，这个磐石呢是指的基督说的啊，这个磐石的穴啊，那是指的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啊。所以呢，我们隐藏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摩西要求的这件事情。圣经所以把它记载下来，因为它有预表的含义在里面，重要的预表含义在里面。因为这个遥指啊，几千年以后在加略山上主所成功的救赎，这会永固的磐石为我们裂开崩裂啊。那么结果呢，我们可以长生在它的里面。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得到神从创世以来啊所预备的荣耀和所一切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中啊，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呢，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福分，但是我们里面这个爱慕赶不上旧约的圣徒，这是我们的亏欠。我们有像摩西这样的真正想见他的面吗？我们对主的这种爱慕有像摩西这么迫切吗？你看当初摩西的感觉多么的迫切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吸引我们啊，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平常个人生活里面，要有这种深处的爱慕，常常进到与主的交通的情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这一段话语的记载，我开头已经讲了，因为神只有得着像摩西这样与他亲近的人，能够堵住以色列百姓所造成的极大的破口。若不是这样一个亲密活在神跟前的人，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的百姓将要遭遇非常悲惨的命运，可能就被神整个除灭了啊！所以当神的百姓中间有难处的时候，遇见重大的挫折失败情况的时候，这时候需要有一些什么，有一些真正活在主跟前的人站起来，他们能够堵住这个破口，挽回整个局面啊！所以呢，圣经记载在以色列百姓造了金牛犊的大失败之后啊，那么圣经特别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摩西是怎样的一个人啊，摩西怎样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器皿啊，他怎样能够站在两造之间能够处定那个和平。所以我想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看见各式各样的破口漏洞啊。当我们心中有负担，你要去堵住这些破口，站住这些漏洞的时候呢，你不要忘记你自己本身，你必须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只有这种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才能解决这一切所有的问题啊，才能够带进整个的复兴啊，能够挽回整个破裂的局面，好吧？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起祷告。
是我们敬拜你，我们看见你怎样在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来挽回这个局面。也看见在这样的情况中你怎么样来献出你的恩慈和怜悯，好叫你的百姓仍然能够得着一条出路。感谢你，我们也是和以色列百姓一样， 我们也是容易犯错的人，主啊，感谢你，有你这位中保站在神和人的中间，使我们能够蒙怜悯，能够得饶恕，叫我们能够回头再来到神的面前得连续和恩惠，我们实在为着这样的恩典来满心的感谢赞美，主啊，你今天向我们所显的恩慈实在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这个时代，教会整个已经来到末了即将见里面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承接了历史历代属灵的祝福，我们得以认识你永远的心意，我们也晓得你的法则和性情，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失败过于得胜，我们今天的光景仍然不能够满足你的心，无法为你做见证，神的震怒本应当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都是你为我们代求，都是你在神人两造中间所做和睦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常常的回头，主啊，求你让我们因着这样的怜悯心被感动，让我们起来追求得胜，追求讨你的喜悦，让我们能够在神所托付的事上忠心，真是能够认识神和你永远的旨意，求你多多的得着摩西，多多的得着约书亚，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渴慕神，都渴慕住在你的同在中，都渴慕见你的面，都渴慕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存敬畏的心来与你同行，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不敢自己往前跑，我们就是要求神与我们同行，你不同去我们就不敢去，主啊，这是何等美好的思想，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成为认识你的百姓，能够多多的得福，少一些的受责备，主啊，今天教会已经来到末了的时代了，主啊，让我们真是成熟，主啊，让我们从旧约从新约能够学习这些美好的榜样，早日的成熟承接你的见证，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我们感谢你，不仅让我们在旧约中看见这么美丽的榜样，
是的，
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何来服侍神和服侍神的百姓，
亲
爱的主啊，我们求你吸引我们，
是的，
主，让我们能像摩西一样能够活在主的跟前，
是的，
亲爱的主，今天你也让我们要成为一个服侍你的人，
是吧，
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常常成了无用的医生，
是的，
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中所有的需要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因为我们和你之间所建立的那个关系还不够那么亲密，
是的，
亲爱的主
啊，
我们求你吸引我们，亲爱的主啊，好叫我们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连于主的自己，主啊，绝不容许我们凭自己的意思来做任何的事，
是的，
凭我们自己的喜好来拣选什么，
是的，
亲爱的主，我们愿意走你自己的路，我们愿意跟随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比摩西更忠诚，
是的，
主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比摩西当日为着百姓所成就是更大的，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今天千千万万的人都是因为你的缘故能够与父和好，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恩惠加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
是的，
愿我们在侍奉中能够显出基督的美丽，显出基督的那种温柔，显出基督的那种谦卑，
是的，
显出基督的那一种能力，
是的，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手握住我们，主啊，不叫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成了一个很松 散的人，
主啊，
好像与主主建立的关系非常的疏远，主啊，求你吸引我们，把我们常常待在你的身边，主啊，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察觉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中，你也是多么希望能得到更多像摩西这样的人。
是的，
主，今天神的百姓在地上的光景，在仇敌的攻击中，世界的引诱底下，实在有许多的破洞，许多的败坏的光景。
是的，
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的服事，让有更多人的起来的服事，
是的，
挽回这些局面。主，我们谢谢你，晚上你与我们众人同在。
是的，
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